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明慧广播电台的时事聚焦栏目。首先是内容提要。神韵昌元演出，韩国观众盼时光停滞。神韵演员亲属赴美登机前遭绑架。美国费城法轮大法学员受邀参加犹太中学人权会议。好，听众朋友，下面就请收听这周的时事聚焦。2月23号，神韵纽约艺术团在韩国昌原城山文化厅的两场演出圆满落幕。在两个半小时的演出中，高潮迭起，原本含蓄的韩国观众尽情地鼓掌、欢笑、流泪。演出结束时，满场观众依依不舍地向台上的演员挥手致意，人们或起立鼓掌，或鞠躬致意，热烈的掌声经久不息。尽管是首次到访昌原，神韵第一秀的美名已在韩国口耳相传。中共驻釜山总领馆不断地在当地干扰，反倒令昌原民众更加向往神韵。演出门票一早就几近售空，一天两场的神韵晚会吸引了包括市长、议员、文艺和教育界众多名流。
韩国元老级著名画家张令俊先生是韩国专业美术家协会顾问，还担任包括韩国国际文化艺术大展等诸多画展的审查委员，曾获许多国际国内美术奖。观看神韵演出后，张令俊先生感慨万千，他说，神韵让人听到看到天国世界的音乐和舞蹈，犹如灯火，带给人希望。作为职业画家，张先生惊叹于神韵无法言表的曼妙舞蹈和带给他无穷灵感的呈现四季美景的天幕。他说，我想在今后我应该去画那样的景致。他认为神韵的天音超越了人的喜怒哀乐，展现出内心的本源，可净化人心，让人找到真正的自我。他最喜欢二胡演奏家戚小春的独奏《渡有缘》，那声音让我反思自己在此间走过的路，让人产生了解未来世界的愿望。张先生说，西方文化的引入让人趋于外在表面的世界，而神韵重新向人们展现了那个灵性的世界。他说，登山累了的时候，我们坐在岩石上也可以看到自然风光，万物皆有灵，一粒石子不也是有其历史的吗？远古的岩石滚动风化后才形成了小石头，不是吗？美丽的事物都有其内在的意义，而不仅仅是漂亮的外表。只有了解自然法则的人才是真正的智者。从神韵中，张令俊先生体悟到超越生死的道理。春夏秋冬，生老病死，人终将要离开这个世界，可又会去哪里呢？人的肉身会消亡，而灵魂却可永生。人不过是在轮回之中生于此世，就应该不做坏事，少积罪孽，持戒生活。张令俊先生说，神韵晚会犹如灯火，带给人希望。去年已在大邱观赏过神韵的庆尚南道议员辛荣玉女士，对自己的城市迎来这台能指引人们走入善良世界的演出而倍感荣幸。他认为，神韵能让观众感动的不是某个单方面，而是演出的全部都使人感动。它有一种激励人心的作用，通过艺术的手法，它将凡人升华至神的场面表现出来，将一丝丝感动缓缓地注入我们忙于俗世而变得麻木刻薄的心灵。看演出后，观众说像来到天国似的。是啊，这晚会真如同来自天国一般，人怎么会不被打动呢？天国世界应该就是那个样子，这一切就是我所憧憬的。我想不仅仅是我，很多人看完神韵后都有想去那样的世界的想法，都有想把那世界变为现实的愿望。这也给辛荣玉议员从事议政事务带来启发。我希望通过我的努力，让所有的国民获得纯净的心灵， 如果我们每个人都努力让自己活得如在天界一般的圣洁，人间的美好世界就会来临。这个世界虽很复杂，但看演出，人的身心会得到天国圣洁的净化，也会萌发开创那样的世界的想法。
马山舞蹈协会会长郑阳子是韩国著名的舞蹈家，在这里家喻户晓。他观看演出后赞叹神韵的所有舞蹈作品都完美无瑕。他说，能观赏到如此殊胜的演出，我感觉太幸福了。观看过无数舞蹈的郑阳子惊叹于中国古典舞的表演力。他说，从一招一式的舞姿中看到了蕴含着的中国历史和内涵，我深受感动。舞蹈演员们都训练有素，服饰、舞姿、音乐，所有的一切都配合得恰到好处，天衣无缝。这样的演出能开阔我们的视野，应该让所有人都来观赏。票价再昂贵些，我也能理解。听说在大邱还会演出，我要多做宣传，让其他人共同分享我的幸福。神韵开启了人的本性，指明了世人该走的方向，给人类开辟了未来之路。这是韩国国立釜山大学亚洲哲学院院长崔佑元教授看神韵后的最强烈的感受。他认为，神韵是一台具有极高艺术境界、内涵精深的演出。西方的科技虽给人带来便利，但也会让人堕入机械性、被动性、自我忘却的悬崖。而神韵所呈现的对这个世界的感悟，会开创人类未来之路。神韵对世界具有深远的意义。崔基成博士在釜山大学、昌原大学担任客座教授，还在日本早稻田大学现代政治经济研究所担任研究员，今年4月将赴东京大学担任政治学教授。他感言，神韵之于他非常珍贵，因为他从中懂得了真正造就这世界的造物主的用心。他说，神韵让我领略到中国传统文化的自由奔放与庄严雄壮，其中既有对人间的关爱，又有对上天的恭敬。神韵还让我感受到中国传统价值观的博大，它囊括了多种民族的文化。通过这些民族舞蹈以及歌曲，我看到了中国社会发展的原动力。我印象最深的是第一个场景，就是众神从天国世界下至人间的那个场面。那已被今天的人所遗忘的天国世界，是现代科技所无法企及的。将这作为演出的开篇，太让人感动了。今天的演出让我身临其境般地感受到了天界的美丽与自由。对比天国的自由，俗世间的人不就是为了名利、权力和金钱而彼此争斗，才产生了各种纷争与不幸吗？人类的本性随着科学的发展已迷失的太多了。今天的神韵晚会让人认识到这一切，非常值得我们珍惜。他认为，神韵诠释的中国传统文化逾越了一切宗教差异，将遗失的传统价值精美婉转地展现出来，让人从内心深处敬畏上天，教导人类为什么要互相关爱。他说，在我悟到佛法的深邃内涵之后，如果俗世中的人能够理解上苍的意愿，感念其慈悲，去创造一个充满自由的社会，那该有多好啊。
美国神韵国际艺术团二胡演奏家美璇的丈夫江峰计划乘美国大陆航空 CO86 航班来美国探亲。该次航班原定2月28号下午抵达美国新泽西纽瓦克机场。江峰当日通过上海浦东机场安全检查，托运了行李，也领了登机牌，但在登机前突然失踪。美璇表示，先生的失踪必是遭到中共上海当局迫害法轮功非法组织610绑架，他正告上海610必须立即释放我的先生。
2月21日，美国神韵国际艺术团二胡演奏家美璇接受媒体采访，他透露说，中共为干扰神韵，不但在18日登机前绑架了我来美探亲的先生，还在今年神韵演出开始前一个月绑架了我的母亲，并严重骚扰和威胁我全家人，令我父亲至今重病卧床不起。据悉，中共外交部领事司的人员在接受大纪元记者就此事质询后称，江峰的事情是被中共中央批准的， 上海国家安全局和610的人员拒绝透露事情的详情。中共对神韵艺术团全球巡回演出震撼西方主流和海外华人，惶恐不安，极力干扰迫害。继神韵演员王林、陈丽、许良在大陆的家人遭中共当局骚扰后，中共再次对神韵演员家属进行迫害，特别是神韵即将去香港演出的消息传出后，中共的骚扰加剧。江峰是一名钢琴调律师，1992年开始修炼法轮大法。1999年7月20日，江峰刚到工作单位就被非法逮捕。当天下午4点多，妻子美璇在家被抓，派出所和单位领导直接到江峰家抓人，就因为夫妻二人都是修炼法轮功的。据美璇回忆，99年11月开庭审理江峰案子时非常轰动，当时美璇找了一个律师，提出为先生做无罪辩护。他说，法轮功教人按照真善忍的原则生活，提升人的道德，还能强身健体，何罪之有？即使翻遍中国现行的所有法律，也找不出任何一条可以给法轮功治罪的。那天法庭上的人都听到了法轮功真相，迫于政治压力，他们本来决定判江峰两年，后来罗干插手此事了，说这是大案，必须加重惩罚，最后江峰被判处三年监禁。从那以后，美璇天天去探监，和先生见面时旁边有七八个警察全程监视他们。美璇说，江峰让我别担心，他对大法很坚定，这么多年的折磨从来没让他动摇过。等美璇第二次去见江峰时，警察说他们在监狱里发现了法轮功的新经文，他们怀疑是美璇送进去的。从那以后的三年里，他们就再也不让美璇见他先生了。然而就在江峰即将出狱的前几天，美璇又被警察绑架，后被非法判刑四年，关押在安徽女子监狱，从来没见过江峰了。夫妻二人结婚十年，但在一起的日子只有几个月。被非法关押后，美璇由于不放弃法轮功，没被强制放弃信仰，监狱一直不准家人探视。因不愿透露所谓的口供，美璇遭到了非人折磨，全身伤痕累累，没有一块好的地方。狱警还把他的双手双脚靠到铁椅子上，75天不让睡觉，椅子都变形了，两个半月就一直这样靠着。2007年底，美璇在美国申请政治庇护，在听他讲述自己遭遇时，美国移民局的官员当场落泪了。美璇10岁开始学练二胡，当时是剧院的首席二胡演奏员，国家级演员。2008年2月开始随神韵纽约艺术团巡回演出。美璇说，因为我始终相信自己追求的真善忍没有错，就靠这个信念我走到了今天。在被迫害的日子里，我很少有机会摸自己心爱的二胡，可出来后仅用一年时间，我就恢复到了从前的水平，这也算是奇迹吧。回首过去的苦难，美璇说，我本来不想讲出来，后来我认识到，这不是我个人的磨难，也不是我一家人的苦难，这些都是冲着法轮功来的，冲着神韵来的。2月21日晚，台湾前副总统吕秀莲在参加休斯顿台湾社区晚宴后接受大纪元采访时表示，谴责中共当局绑架神韵演员的家属。他说，这种公然侵犯人权的行为是国际社会所不能容忍的，任何这种侵犯人权的行为都是我们要谴责的，应该要求中共放人。吕秀莲呼吁各界齐心合力，伸出援手，向中共当局施压，营救神韵演员家属早日获释。同时，追查迫害法轮功国际组织2月21日发表公告，对上海市司法系统和610系统涉嫌绑架法轮功学员江峰的主要责任单位和责任人进行全面追查，进一步核查其犯罪事实。
2月23号上午，费城杰克巴希伯来学院召开人权会议，20多位人权专家和人权团体受邀主持不同主题的讲演和讨论。美国大费城地区3名法轮功学员应邀参加，以亲身经历讲述了中共政权对法轮功群体的迫害。
大费城地区3名法轮功学员应邀向该校师生讲述了中共对法轮大法学员的迫害。来美不久的杰森以前在中国一所建筑大学教书，1996年开始修炼法轮功后，他的慢性胃病和神经衰弱很快都好了。1999年7月， 中共开始非法迫害法轮功后，杰森在当年十月去中国国家信访局为法轮功上访，想告诉政府迫害法轮功是错误的，但在信访部门他受到警察的体罚和毒打，后被非法拘留在看守所半个月，期间每天被逼迫做奴工长达十几个小时。拘留释放后，他被单位解雇，之后几年他因修炼法轮功陆续被警察抓捕和关押六次。在看守所期间，他常遭警察毒打，并被罚站连续十几个小时。警察纵容犯人在寒冷的冬天扒光他的衣服，泼几十桶冰冷的水在他身上。有一次，警察为了禁止他练功，连续好几天用脚镣扣住他的双脚，用手铐铐住他的双手，同时把手铐和脚镣连在一起，使他身体无法直立，连吃饭、睡觉、上厕所、洗脸、刷牙都要同监犯人帮助才能勉强完成。这对杰森来说是一段生不如死的经历，不仅是身体上的痛苦，更有精神上的巨大折磨。后几年因为警察的频繁抓捕，使他不得不在外地流浪，无法回家，并最终远离亲人和家乡，来到美国寻求庇护。来美不久的 Tina 家中有多人修炼法轮功。1999年7月，中共突然宣布开始迫害法轮功，电视上、报纸上充满了污蔑法轮功的话语，他们一家人也陷入了中共制造的恐怖阴影中。他的妈妈、姨妈、姐姐先后被抓，美好的家庭被拆散，他的亲人在监狱里遭到毒打、酷刑、强迫做奴工等等折磨。有一次，缇娜60多岁的姨妈被释放时已经濒临死亡。2009年11月，缇娜的母亲再次被绑架，目前正被非法关押在安徽省女子劳教所。这个劳教所多年来已将很多法轮功学员打死打残。现在当我在这里享受着美国的天赋人权和自由时，在大洋彼岸的中国漆黑的深夜里，我的母亲可能还在劳教所的厂房里被逼迫着做奴工。虽然那里的条件那么恶劣，但我相信母亲绝不会放弃她对真善忍的信仰，她会一直是一个正直善良的好人，无论在哪里，无论什么时候。缇娜说，中共的做法十分危险可怕，它不仅剥夺了法轮功修炼者的信仰自由，侵犯他们的人身自由，更可怕的是中共是在摧毁中华民族的道德体系。法轮功修炼者信仰真善忍，而中共政府逼迫他们放弃信仰，那不是要逼迫人们成为不真不善不忍的人吗？如果整个社会都是虚假恶毒好争斗的人，这个社会将会怎样？这难道不可怕吗？杰森和缇娜讲述的亲身受迫害的经历吸引了很多学生前来聆听。有些学生以前听说过法轮功在中国被迫害，但当他们了解到迫害的规模，特别是血腥的活体器官摘取，并听到受迫害学员的亲身经历时，学生们震惊不已。大会组织者之一佐丹娜·诺瑞听完法轮功学员的演讲后说，非常感谢你们告诉学生关于法轮功受迫害的讯息，大家都很受触动，希望更多了解这个问题，并给予法轮功学员帮助。你们的演讲让大会的议程得以圆满。